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马来西亚外长重申传召中国大使就所谓干涉内政问题进行交涉。第五届中欧高层贸易对话在北京召开，中国和欧盟宣布加深投资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大表示，中国会多担责任，但将永不称霸。美国众议院议长宣布辞职，加剧了国会的混乱。另外，有中国律师凭最高检推出的文件说对错事负责，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有关详细情况，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消息。据媒体近日报道，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因被指言论有干涉他国内政之嫌，星期一被马来西亚外交部传召。不过当天有马来传媒表示传召已被取消，而随后正在纽约联合国开会的马来外长斯里尼阿法发表声明称没有取消传召，并说已经和总理纳吉布讨论了此事。另据马来西亚英文报9月28号的报道，黄惠康曾经与马来外交部代部长扎努丁星期一会见了2个多小时，结束后黄惠康避见等候的记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一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为中国驻马来大使的言行辩护，强调中国不会干涉别国的内政。黄惠康上星期五访问吉隆坡唐人街时说，中国政府虽在国际关系中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但对于侵犯中国国家利益、侵犯中国公民和企业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绝不会坐视不理。据报道，马来外交部认为其言论有干预马来内政之嫌，要求澄清。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官方通讯稿称，黄惠康无意干预大马内政，他趁中秋节前夕到访次场街只是出于亲善目的。上个月底，马来西亚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发起包括众多华人参加的大规模集会，要求总理纳吉布为金融丑闻下台，而支持纳吉布的红衫基因本月中集会提出捍卫马来人的尊严，称次场街不应该由华人独占，要向马来人小贩开放。黄惠康造访唐人街商户以后，有巫统地方领袖警告说，如果政府商贸部门不取缔次场街的赝品商户，他将号召上万群众到该处集会，但最终没有举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在联合国就如何结束叙利亚4年战争的问题互不相让。两国领导人计划星期一晚些时候举行面对面会谈。在这之前，奥巴马在年度联合国大会会议上说，在经过这么多流血和屠杀之后，叙利亚不能再回到战前的状态。他呼吁展开有计划的过渡，将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赶下台。而在联合国大会上10年来首次发表演讲的普京则警告说，在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问题上，不与阿萨德政府合作将是重大的错误。伊斯兰国正试图推翻阿萨德，普 普京呼吁为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进行广泛合作，就像在二战中结成反希特勒同盟共同战斗一样。奥巴马表示，对叙利亚战争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他表示必须通过外交途径就叙利亚人民和平共处达成一致。他谴责阿萨德作为一名领导人对他的人民投下炸药桶，这是对整个人类的攻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关注贸易消息。第五届中欧高层的经贸对话星期一在北京召开，中国和欧盟宣布加深投资合作。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和欧盟主管就业、增长、投资与竞争力的欧委会副主席于尔基·卡泰宁共同主持了 5G 手机网络技术合作联合声明以及中国发改委和欧盟谅解备忘录的签署。
欧方鼓励中方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深化合作，包括按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现有章程或程序启动中方成员资格的相关谈判工作。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立于1991年，意在帮助和支持在柏林墙倒塌后从共产主义废墟上崛起的东欧和中欧国家。今年6月，中国总理李克强承诺将投资欧盟的新基础设施基金，尽管他没有说明中国投入的金额，他还建议另外成立一个欧盟中国投资基金。在李克强做出这些承诺之前，欧盟各国政府决定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预计作为回报，中国将要求欧盟投资中国的一路一带倡议。卡泰宁说，双方达成的协议包括建立一个工作小组处理中国欧盟相互增加投资的事宜。
And first issue which we agreed today was to was a really
我们今天达成的第一份协议是真正的突破，因为我们希望并同意建立一个联合工作小组来提升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合作。
卡泰宁还说，这个工作小组将为中国寻找在欧盟战略投资基金支持的投资平台的投资机会。卡泰宁说，中国和欧盟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还没有达成双边投资协定。
真正的目标继续是达成一个真正的综合协定，解决所有有关投资的限制，确保为欧洲和中国的投资创建一个公平、公开和透明的投资环境。
邀请中国加入欧盟基金的决定可能会引发与华盛顿的一些摩擦。华盛顿担心北京日渐增强的影响力，对欧盟不顾华盛顿的反对加入亚投行已经很不安。中国也在考验美国在拉丁美洲的主导地位。中国同意在未来10年向拉丁美洲投资2500亿美元。而同时，中国公司向非洲大量注入资金，通过建立新的公路、医院和铁路等设施来换取原料供应。卡泰宁没有说明为什么双方还没有达成双边投资协定。星期一晚些时候，卡泰宁与他的代表团在中南海与李克强进行了会晤。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说，中国将组建8000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但是中国将永不称霸。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习近平周一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组建8000人的维和待命部队。习近平还表示，中国将在未来5年向非盟提供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支持建立非洲维和部队，并提高其应对危机的能力。
我宣布，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决定为此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部队，并建设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我宣布，中国决定在未来5年内向非盟 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以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
习近平表示，中国将采取更多措施，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声音。他呼吁所有国家尊重主权的权利，并指出不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习近平还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继上星期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发表全球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习近平重申中国承诺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但作为发展中国家，它没有义务承诺减少碳排放，而这种情况已经惹恼了其他国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签署网络安全新协议。分析人士说，这标志着两国政府联手在网络空间取缔商业间谍活动方面的第一个显著步骤。但是许多人仍然怀疑是否会有后续的具体行动。奥巴马总统上周五在一场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两国已经确认政府不从事针对企业以谋取商业利益为目的的间谍网络行为。而习主席强调，这种合作将是互惠互利的。根据白宫发布的情况介绍，两国同意依照其本国法律和相关国际义务，调查各自边界内向对方进行的网络恶意活动。负责调查的国家在调查过程中将向受害国家及时酌情通报，而受害国家将不会参与任何相关调查。监督调查的是来自这两个国家的高层官员，他们将在2015年末首次会晤，此后每半年会晤一次。不过也有一些分析人士担心，说这些承诺可能成为没有后续具体行动的空头支票。再来看看人权问题。尽管中国继续监禁和骚扰女权活动人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仍然主持中国与联合国协办的妇女峰会，70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但美国总统奥巴马缺席。美国政府发起释放20名女政治犯的活动，人权组织指让镇压女权的习近平主持这次会议是对世界的羞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星期六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花了2个小时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共同主持了这次全球妇女峰会的第一部分。习近平宣布，
中国将向妇女署捐款1000万美元。
他承诺在未来5年内为发展中国家建100个妇幼健康和100个快乐校园工程，邀请3万名发展中国家妇女到中国参加训练，在发展中国家培训10万名职业技术人员。习近平在发言中虽然承认妇女权是人权，但把人权置于经济发展权之后。他借联合国舞台宣传中国妇女权利的良好现状，称每一位中国妇女都有实现他们梦想的机会。74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有的在会上做出承诺，其中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美国总统奥巴马没有出席。针对中国主持这次峰会，美国政府发起释放20名妇女政治犯活动，其中包括3位中国妇女，他们是律师王瑜、公民记者高瑜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说，
我们把他们的照片挂在美国代表团正对入口的墙上，这样外交官政要明天走过去参加纪念北京妇女大会会议时，就会注意到什么人不见了，不见了什么。
人权组织批评中国的现行政策构成了对妇女权利的持续迫害，尤其在习近平上台后，更多妇女被当作政治犯监禁或遭到骚扰。
让习近平在这样一个场合来发言来说谎，实际上也是对全世界的一个羞辱。
轰动国际社会的中国女权五姐妹虽已获释，但仍失去很多自由，被警察当作犯罪嫌疑人。美国有评论指出，习近平主持联合国妇女峰会凸显了中国自身女权状况恶化的尴尬。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国事访问期间，美中关系成了华盛顿政界以及学术界的热门议题，占据美国各大媒体的显著版面。从美中关系近和现代历史当中，双方领导人能借鉴什么？美国一家智库邀请到三位美中关系历史学家，从历史中看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表示，从长远来看，将历史作为当代政策的参考书很重要。
Confucius once said, I quote, "One needs to review the pas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future." 温故而知新。
分别来自哈佛大学和马里兰大学的三位专家做客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哈佛大学教授欧利德表示，美中关系长远的发展很容易在媒体每日琐碎事件和观点的报道中迷失方向。欧利德在讲话中提到，美国领导人在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中国的民族文化中所积淀下来的帝国思想，这是美中文化之间存在的一个很大差异。这也与中国的崛起以及美中关系当今的发展关联紧密。
与之前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变革时期不同，中国共产党已愈发地转向另一种发展模式，虽然它并没有完全摒弃共产主义革命。
这个发展模式就是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种思想是在二十世纪中后期显现出来的。中国人想要恢复在清明时期中国在东亚乃至世界的霸主地位，这成为了中国与邻国甚至美国关系中引发问题的源头。专家们表示，这也进而解释了中国人对于维护主权独特的看法，以及在南中国海地区争端的强硬态度。回顾美中关系的历史，哈佛大学的另一位从事中国研究的教授柯伟林表示，美中双方存在共同敌人的时期往往关系最稳定，比如在二战时期共同面对日本，而这个原理可以为当代提供借鉴。
如今我们的挑战是如何在没有共同敌人的时候建立一个成熟的有效的关系。美中之间共同的最大的一个挑战是全球环境问题。
专家们还表示，彼此之间更多了解会对美中关系的长远发展很有帮助。越来越多中国留美学生进入领导层后，他们留学的经历对外交关系非常有好处。他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美国学生去中国学习政治，以了解中国未来领导人的思维模式。美国之音尼亚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联大总部承诺向联合国发展基金提供10亿美元援助，并建立一支有8000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预备队。而在此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结束时表示，在消除全世界极度贫困方面，世界各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奥巴马对一项新的消除全球贫困和饥饿的蓝图作出承诺，他表示这幅蓝图提出的目标可以说是雄心勃勃，但只要各国政府齐心协力，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所做的报道。
Right now, some 800 million men, women and children are...
奥巴马总统说，当下有大约8亿男女老幼靠着每天不足1.25美元勉强度日。想象一下，他们每天饥肠辘辘的日子，数十亿人可能死于可以预防的疾病，许多儿童仅仅是被蚊子咬了一口就被夺去生命，这些都是违背道德和严重的不公正。
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纽约联合国，批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在15年内消除贫困、实现性别平等以及保护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等。奥巴马说，如果不解决政府遏制等严重的威胁，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则无法实现。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at is truly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奥巴马总统说，真正的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仰仗的是关心本国人民、负责任、尊重人权和为每个人而不是少数人的伸张正义的政府和公共机构。因此，面对将用于学校、医院和基础设施的数十亿资金转移到国外银行的腐败行为，政府必须要秉持透明、政务公开和依法治国的原则，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必须是全球的行动，因为它跟我们的发展行动分不开。
奥巴马总统还说，社会和经济发展还受到收入和性别不平等的威胁，美国也存在类似问题。
奥巴马说，在太多的地方，女童上学的机会比男童少，在全球范围，妇女就业的机会比男性少，因此更有可能生活在贫困当中。我曾经说过，现在我要重申的是，衡量一国政府成功与否最恰当的指标之一，就是看该国妇女的待遇如何。
奥巴马在发言结束时强调了气候变化的威胁，敦促全世界在今年的12月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就一项措辞有利全球性的协议达成共识。这项新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倡议基于2000年设定的千禧年发展目标，提出在2030年之前要实现的目标包括将极度贫困率减半，阻止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蔓延，以及提高小学入学的性别平等。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来关注美国国内政治方面的消息。美国众议院议长宣布辞职，加剧了国会的混乱。星期三午夜呢，是国会批准美国政府运作资金的最后期限。要想避免美国政府部分关门，在仅剩的这么一点点时间当中，国会参众两院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必须共同努力，罕见的遵守党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众议院议长贝纳宣布下月辞职的同时，承认显而易见的问题。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计划走前尽可能多的做一些。
The motion is not agreed to。
上星期，参议院民主党人阻挠了一个包含停止资助有争议堕胎服务机构条款的开支法案。星期一晚些时候，参议院将开始投票表决一项将目前所有政府开支延长至12月的临时拨款提案。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康奈尔说。
I urge colleagues to join me in supporting.
我敦促各位同僚和我一起支持我将提交的这份确保政府继续开门的议案。
Open.
假如这项议案能在星期三前送交奥巴马总统签署，就能避免政府关门。不过，国会的行动很可能被决心继续年度拨款之争的共和党人拖延，这其中包括了竞选总统的参议员克鲁兹。
民众对华盛顿已经受够了，他们厌倦说一套做一套的政客。
这个所谓干净的开支法案在分裂共和党人的同时，却得到了民主党人的普遍支持。民主党籍参议员李德说，
政府关门的结果就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并且伤害经济。
布鲁金斯学会的莫莉·雷诺说，
国会和总统划拨资金使用的日历每年都一样，这不是新的截止日期。
分析人士指出，国会政治上前所未有的分化导致在开支问题上的尖锐对峙。布鲁金斯学会的雷诺说，
随着两党分歧越来越大，任何能在全国舞台上向选民彰显他们分歧的方法都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了。
参议院就开支法案的最后表决可能要到星期三才能进行，贝纳议长还有不多的时间争取在充满分裂和愤怒的众议院推动这项法案。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报告一组国际消息。最新报道说，阿富汗北部昆都市星期二发生新的冲突， 包括这座城市的安全部队试图从塔利班手中争夺控制权。阿富汗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军队已经夺回了警察总部和该市的监狱。北约表示，美国军方在该地区发动了空袭。北约发言人崔伯斯表示，空袭的目的是消除对联军以及昆都市周围的阿富汗军队的威胁。周一，塔利班的进攻是其2001年被推翻以来的第一次攻占一个主要城市，引起阿富汗和联合国官员的警觉和谴责。阿富汗卫生部发言人梅尔星期二在推特上发帖说，战斗打响以来，昆都市医院已经接受了16具尸体和172名伤员。星期二，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声称，其武装占领了更多的地区，占领了临近塔哈尔省的两个地区。阿富汗陆军副参谋长穆拉德将军深夜在喀布尔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军方增援部队已经抵达该地区，并包围了昆都市。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说，美国和古巴之间不会出现全面关系正常化，除非美国解除贸易禁运，结束其对关塔纳摩湾军事基地的非法占领，停止破坏稳定的广播，以及补偿古巴人的经济损失。卡斯特罗在他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次讲话中说，只要封锁仍然存在，他的政府就将继续在联合国提出一项反对美国贸易禁运的决议草案。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表示支持解除禁运，这一程序还需要美国国会采取行动。星期一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告诉联合国，虽然美国在人权等问题上将继续与古巴有分歧，但是这些差异现在将通过包括外交关系等多种渠道加以处置。奥巴马说，他相信美国国会最终会将解禁贸易禁运。他这样说时响起了掌声。另外一方面，在达赖喇嘛取消了十月份的所有公开露面之后几天，这位80岁的藏传佛教精神领袖进入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梅奥诊所。梅奥诊所一名女发言人确认这一消息，说达赖喇嘛星期天来进行身体检查，不过没有透露其他细节。达赖喇嘛定期去罗切斯特进行医疗保健，梅奥诊所上周确认他最近一次是进行年度体检，但是一如既往没有透露细节。达赖喇嘛办公室星期五在其网站上发布声明说，达赖喇嘛取消了下个月在美国露面的计划，之前医生建议他休息几个星期。这份声明没有透露更多有关达赖喇嘛健康状况的细节，星期一也没有新的消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提到达赖喇嘛健康状况，我们接下来呢就谈一谈有关西藏问题。一些流亡海外的藏人表示，中国政府剥夺和打压中国藏人宗教自由、语言文化传承的权利，必然会招致藏人的反抗。有藏人表示，中国当局2008年以后在西藏所采取的包括教育和宗教政策，也可能更加空前、更加深入的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星期六，在台湾西藏人福利协会主办的2015年西藏问题国际研讨会上，专程从印度来台湾的流亡藏人行政中央外交新闻部秘书长达波索南说，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状来看，在西藏问题上，他们与中国政府的立场截然不同。他说，过去2000年来，西藏是个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政府、法律、货币、国旗、文化、宗教、传统和国家认同等，这些要素构成了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西藏在1950年被中国占领，并于1951年被迫同中国签署17条协议，从此西藏沦为中国的统治。他说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ays that there are five
中国政府称，中共统治的有五个少数民族，45个少数民族。看一看历史，就会发现，除了西藏以外，中国从来没有和其他少数民族自治区签署过任何协议。这清楚地表明，西藏有不同的认同，有自己的国家认同。达波索南说，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在达兰萨拉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并为西藏的独立而努力。但是从1970年代，达赖喇嘛决定要跟中国政府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不再寻求西藏独立，而是一个高度自治的西藏。他说，根据中国的宪法和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法律，少数民族有自治的权利，因此所有藏人应该在一个统一的自治区享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宗教的权利。我们坚信，如果中国的藏人享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和认同的权利，我们跟中国政府就没有什么可以争斗的了。但不幸的是，中国政府不接受我们的要求，他们认为西藏地区的统一是独立或是半独立，达赖喇嘛是分裂祖国的分裂分子，而那些被剥夺宗教自由、文化权利的藏人以自焚的方式和平抗议时，却被视为恐怖分子，他们的家人受到打击和酷刑。达波索南说，除非藏人享有自由的权利，享有自己文化和宗教的权利，否则这种抗议将会继续下去。他以香港为例说，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时，人们对一国两制充满希望，但是看看今天的香港，港人被剥夺了自由和政治权利，因此港人才会抗议。他说，只要有打压就会有抗议，但是如果人民有民主、平等和自由，人们就可以和平相处。这些将带来稳定、平等，人民享有权利。只要人民的权利被剥夺，就会反抗。历史证明，镇压不会解决问题，任何问题可以通过和平对话、民主权利及平等的途径得以解决。日前，中国政府高调举行了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国还相继发表了2个有关西藏的白皮书，而且还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议。这些都是旨在向外界展示中国的西藏政策给他们所说的西藏带来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昔日的农奴当家做主人，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等等。不过，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才仁以教育和宗教自由为例说，西藏人民仍然不能享有传承藏人语言、文化和宗教的自由。他说，在江泽民时代，中国政府为了把藏人的孩子跟藏人的母文化隔绝，在这些学童13岁左右时，把他们送到各个大城市的西藏班、西藏学校，在这些孩子成长和成熟的关键的5至6年里，隔绝他们与西藏文化的接触，把他们变成藏血汉人心。达瓦才仁说，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政策从2008年开始发生变化，现在中国当局把所有的学校都建在西藏，藏人的孩子从小学3年级必须要住校，每周虽然讲授几节课的藏语，但不允许学生了解和学习西藏的宗教。
所以他实际上是在西藏境内让西藏的孩子跟自己的母文化造成一定的隔绝，这种隔绝是比较软性的，不像江泽民时代完全给你隔绝，但是平常你其实就等于是没有机会接触，但是你自己藏人可能会不会有很强烈的感受，它其实是让你跟藏语文和西藏文化那些的隔绝，而且是整个一代，所以其实更彻底更深入。
达瓦才仁说，中国政府对藏人寺院的控制也非常严格，所有的寺院都设立了派出所，安装了监视器，所有的法事都必须要事先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他说，这种举行法事要事先获得批准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有一天寺院会变成空的。此外，当局规定的18岁以下不能出家，也会使过去能看到的小喇嘛的情况成为绝响。他还表示，由于当局规定藏人去拉萨必须事先获得公安部门的批准， 过去那种一路磕头到拉萨的情景也会变成绝响。
这个就是我们从2008年以后中国政府推行的政策，以及他们的白皮书和西藏工作座谈会，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个趋势。这种趋势对西藏民族的危险可能是更加的空前，或者是更全面更深入的这样一种危机。
上星期五，流亡西藏议会在达兰萨拉召开的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0次会议上通过多项西藏问题的决议，其中包括重视中国藏人居住区藏人的诉求，同时也呼吁国际社会促成中国政府与西藏流亡政府之间的和谈。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了解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司法当局说，要加快司法改革，推动司法责任制，谁办案谁负责。有中国律师表示，最高检推出的文件只是宣示性的文件，对错事负责那是天经地义的道理。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据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周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强调检察人员应当对其履行检察职责的行为承担司法责任，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发生被告人被宣告无罪，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确认发生冤假错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或死亡、伤残等情形的，应予启动问责机制，核查是否存在应予追究司法责任的情形。曾参加反对710大抓捕行动的张磊律师认为，意见的出台只是一种宣示，表达最高检公正判案的决心，而且办案人员对错案负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说，
这个可能跟最高法院的很多文件一样，顶多算它的一种政策性宣示吧，或者说它的工作方向的一个宣示性的东西。这个只是说你判错案了，冤假错案造成了这么就冤假错案的话，你需要负责，法官需要负责，这个就它本身就是应当要负责的。你要是故意办错冤假案、冤假错案，或者说你是办出了这种冤假错案，那你当然要负责，你做错事情责任嘛。这我觉得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道理，他并不需要这么强调来说。
北京律师陈建刚也表示，这份意见只具备参考价值。他说，
那就是一个参考价值的，连引用都有可能不会没有强制力，就参考作用嘛。从法的渊源上来说都靠不上边，即便是写进法律也是形同虚设。因为我们直接接触这种人权案件、信仰案件，还有即便是普通的刑事案件，现在也是这种状态。法律都是形同虚设的，更不要说这种意见呀、这个所谓的内部规定啊等等，没用没用。
在意见明确的8种必须追责的情形中，包括错误羁押或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上个月，最高检也出台了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预防和纠正超期羁押和久押不决案件工作规定，要求各级检察院督办超期羁押和久押不决案件。当时人在美国的维权律师肖国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种类型的文件最高检已经下发过多次，但约束力有限。现今仍在押的著名维权律师蒲志强一案，或可以从侧面证明肖国珍的观点。张磊律师认为，这次意见中所指的超期羁押应是没有经过报批程序的羁押。他说，
现在在进入法院审判以后，他有一个经过最高法院批准每次可以延长3个月的审理期限，所以他如果有这么一个批准程序，你说他现在这个定义上面的超期羁押，现在法律条文字面上的超期羁押，他可能就说是并不存在的，因为他有最高法院的一个批准，那么他就可以延期。那你这个就在法律条文上就说不上超期羁押，虽然在自然观感上面或者说实际时间上面是羁押了很长时间。
也就是说，最高法可以通过程序保证超期羁押的合法性。陈建刚律师谈到， 意见的出台对中国目前的司法状况起不到改善的作用，只能是欺骗那些不了解中国司法现状的人。他说，
因为真正要实现那个法官检察官对于这种案件负责任，避免尽最大限度的避免冤假错案，那么还是说涉及到对于公权力的制约，如果没有对公权力制约这种技能，这个社会体制上没有这一块的功能的话，出台所有的这些文件，因为这种文件我们见到的太多了。
他还表示，在公权力得不到制约的情况下，公检法可以联合制造冤假错案。他说，这在中国也是屡见不鲜的。据报道，上周国新办举行发布会，报告称十八大以来，中国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共依法宣告1603名被告人无罪，1800余件超期羁押案件被清理，在整个社会引起很大震动。很多网友都注意到，中国近几年频繁的几个重大冤假错案，包括内蒙古的呼格案和福建的念宾案，没有一个司法单位的法官、检察官、政法委官员被追究任何责任，谁办案谁负责，基本就是一句大空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我们来介绍俄罗斯方面的消息。来自世界一些地区的分离主义势力最近在莫斯科聚集讨论民族自觉问题。俄罗斯媒体透露，中国新疆分离势力也接到了邀请，但是没有赴会。亲克里姆林宫的主办组织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向维吾尔分离人士发出了邀请函。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来自世界各地的十多个分离主义势力的代表出席了莫斯科市中心举行的民族对话、人民自觉权和建设多极世界的国际论坛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茨克两个地区呼吁脱离乌克兰的分离组织的代表，有来自西班牙寻求加泰罗尼亚独立的人士，也有来自西撒哈拉地区主张建立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的活动人士。强调北爱尔兰脱离英国，来自爱尔兰从新芬党中分离出去的共和派新芬党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俄罗斯商人日报的报道说，中国新疆的维吾尔分离人士接到了邀请，但是没能参加这次会议。把世界各地分离势力召集在莫斯科开会的组织者是亲克里姆林宫的非官方组织俄罗斯反全球化运动。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伊奥诺夫说，维吾尔分离人士确实没能来莫斯科赴会，但是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是否向维吾尔分离人士发出了与会邀请。伊奥诺夫说，我现在在外面，全部的邀请人员的名单没有带在身上，邀请函由会议的组织者发出，我们同喜马拉雅地区的一些组织有联系，所以我目前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伊奥诺夫说，他们虽然同流亡藏人有接触，但同这次会议的主题没有任何关联，他们主要讨论的是喜马拉雅地区的经济发展。他还透露，来自美国夏威夷地区的代表出席了会议，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代表因为与会将违反当地法律未能前来。伊奥诺夫说，俄罗斯没有分离势力，因此也就没有来自车臣和北高加索地区的任何人士参加这次会议。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与会人士的政治立场虽然从极右到极左五花八门，但会议的主旋律是反美和反西方。会议的组织者虽然名称上叫反全球化运动，但同欧洲地区的反全球化左翼组织相比，在纲领和活动方式等各个方面完全两样。媒体同时透露，俄罗斯反全球化运动组织除了有官方的背景外，举办这次会议的所有支出 也与克里姆林宫有关。会议地点总统大酒店由俄罗斯总统总务局直接管辖，这家酒店经常组织各种官方的大型国际会议，包括中国领导人在内的一些国家的领袖访俄时的许多活动也在这家酒店内举办。伊奥诺夫说，会议经费由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俄罗斯国家慈善基金会提供，其余的经费来自一些组织的捐款，与会者的往返机票、食宿等全部费用都由会议组织者承担。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克里姆林宫的目的虽然是想利用一些国家内部的政治势力在世界各地区组建亲俄和反美势力，但玩弄分离主义势力这张牌对自己也非常危险，弄不好将会引火烧身。俄罗斯反全球化运动领导人伊奥诺夫同时也是左翼的俄罗斯军官联盟组织的主席团成员。军官联盟组织在90年代时曾经激烈反对当时的总统叶利钦的各种改革，同时主张恢复前苏联超级大国。伊奥诺夫认为，在西方孤立和制裁俄罗斯的背景下，除了开展公开的官方外交活动外，利用前苏联的经验开展不公开的民间外交非常重要，这是这次举办会议的另一个主要目的。伊奥诺夫说，前苏联曾经同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工会运动、国际社会运动等等都有非常微妙的联系和接触，我们正在重新恢复这个传统，重新恢复同这些组织的互动和接触。伊奥诺夫同时强调，举办这次会议的目的不是反美和反西方，也并非想分裂某些国家，而是为了世界许多地区的原住民根据有关的国际法律能够获得更多的自治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香港问题。中国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的主任和内地学者近期相继发表有关香港法治的言论，引起香港法律界的震惊和反击。继香港大律师公会、律师会、终审法院首任及现任首席法官先后表态予以回应后，大律师公会前主席日前也加入论战，批评内地高官学者用家长式的口吻不断讲一些与港人价值观格格不入的言论，同时也批评香港政府明知港人没有错也不为港人撑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今年刚卸任大律师公会主席的石永泰9月26日在香港电台《香港家书》中批评中国内地不断有高官学者通过不同的渠道用一些完全不恰当以及家长式的方法说一些与港人生活方式及价值格格不入的言论，真的令港人感觉不是太过良好。但是即使港人没有做错，港府也拒绝称港人。石永泰还强调，香港有深厚的法治传统，有能力也愿意帮助大陆达到依法治国，但不希望看到法治这崇高标签到了内地后便变质，希望从内地派到外地工作的学生和专业人士回国后能够真正学到香港和西方在法治概念上的好东西，完善内地的法治。近期中港法治论战起爆于中联办主任张晓明9月12日在基本法25周年研讨会上的特首超然论，以及香港从来不搞三权分立的说法。该说法立即引发泛民主派的反击，而建制派则采取低调降温的方式处理。事隔一日，香港大律师公会发表声明反驳特首超然论，指特首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且基本法已清晰界定行政、立法、司法的关系和权责。同时，港大学生会法律学会也认为张晓明言论缺乏法理基础，脱离现实，与香港政治及法治的基本理解背道而驰。而不久前辞任立法会议员的资深大律师汤家华也表示， 张晓明的说法令人诧异，基本法没有写明三权分立，但有三权分立之实，而且规定特首必须向立法会负责。随后，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法学教授饶戈平9月15日为张晓明护航，称三权分立不是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不是所有香港法官都对基本法有准确和全面的理解。香港特首梁振英9月16日在媒体追问下称，特首权力来自中央，地位确实是超然。而当天，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罕见地回应媒体表示，不会评论相关言论，但援引四条基本法条文，强调基本法规定香港奉行司法独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几天过后，立场相对亲政府的香港法律会20号也发表声明，指香港存在三权制衡，强调司法独立是法治理念的重要基石。而在同一天，前港澳办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尔批评香港回归后没有依法实施去殖民化，而去中国化则死然复灰，气焰嚣张。该言论招致泛民主派的强硬反击，而建制派则低调回应，许多人也表明不太认同。9月25日，香港终审法院乔迁原立法会大楼举行正式揭幕启用仪式，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国能同一天撰文反驳超然论，称在法治之下，任何人不论他的地位有多高，都不能凌驾在法律之上。李国能还不点名地反驳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饶戈平提出的终审法院设海外法官是权益的过渡安排，回归50年后可考虑修改的言论，称这种安排符合香港作为中国一部分在一国两制下的最佳利益，应成为终审法院的永久安排。李国能还强调，人大常委会应避免通过行使释法权推翻香港法院的判决，尤其是终审法院的判决，以免对香港司法独立造成负面影响。在香港享有很高声望的李国能当天在出席中院启用仪式时对媒体表示，法治和司法独立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核心价值，是香港社会的基石，所有人都要保持高度警惕。同时，现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在仪式上致辞强调，法治是稳定社会的关键因素，法官要与无惧无偏无私无欺之精神判案，不必迎合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人。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天表示，北京官员和学者近期的言论的确让港人，尤其是司法界人士感到，香港多年来坚守的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之一的司法独立在不断受到威胁，有必要站出来发声，维护司法独立的尊严。他说，
从香港司法界角度来看呢，是非常不合理的，冲击香港的司法独立，那是我们香港人呢不能接受的。香港司法独立呢是香港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之一，他们也出来了发言，表示了司法独立的重要性。
据港媒星期天报道，泛民的公民党的主席余若薇大律师表示，前大律师工会主席石永泰不单是批评京官和学者近期针对香港法治的言论，也是针对近年港府很少为港人发声，说些公道话，令港人觉得反感。例如，在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发表特首超然论后，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却为张晓明解话圆说。雨伞运动之后，由一些法律人成立的法政会司的召集人任建峰表示，好在还有一些像石永泰大律师这样的香港人，从近日前任和现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先后几次表态，甚至连平时保守的律师会都有发声，说明法律界这次不分左中右，都站出来表达对捍卫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的关注。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9月25日返港，参加终审法院大楼开启仪式。香港特首梁振英在会晤周强时，两人都期望香港和内地继续推动双方的司法合作和司法互助。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 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稍后在今晚10点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际开发署是主要负责对外非军事援助的政府机构，它的使命是参与杜绝极度贫困，推动有活力民主社会的发展，同时改善美国的安全，促进繁荣。那么，为什么国际开发署的大量工作跟倡导女性权益有关联？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性别平等程度越高的国家就越昌盛，越有竞争力。国际开发署负责性别平等和妇女权益保护的资深协调员苏珊·马卡姆说，为了消除极度贫困，养活地球人，建立有活力的经济，女性必须有机会得到资金、土地和市场，必须要有接受培训、教育和进入领导层的机会。全世界务农人员中有40%是女性，其中大约3%到20%拥有土地。在非洲，在商业领域中就业的人口中只有10%是女性，南亚国家中小企业中的女性就业比率只有8%。马卡姆说，女性占有的资金少，收入低，在世界企业中女老板寥寥无几，跟男性相比，女性得到的机会更少，即使女性拥有相同或者更高受教育程度。这就是国际开发署之所以致力于确保其所有项目都能照顾到女性独有的角度和她们的发展需要。美国国际开发署在至少80个国家有推动性别平等项目，针对提高性别平等实施各种项目。马卡姆说，我们知道妇女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手。他说，美国正在跟日本合作，通过一项称为推进的项目，倡导在阿富汗实现妇女和女童的权益。推进是美国国际开发署迄今规模最大的妇女权益倡导计划。该项目为阿富汗妇女成为政界、民间部门和公民社会的领袖提供支持。马卡姆说，50多年来，美国国际开发署已经成为倡导全球妇女和女童权益的领导者。证据显示，对于女性的投资可以加快每个历史时期的进程。从结束极度贫困到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女性不仅是这些问题的受害者，她们还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有着宝贵的见解。马卡姆说，赋予妇女力量是我们所能进行的最明智的投资。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